让信仰照亮生活，用福音更新思想。这里是梁牧清风。
那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去看到这外殿的时候，进到外殿的时候，外殿它向我们都显明有哪些重要的真理。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哇，这些东西好大，这是我们第一反应，对吧？这些东西好大，然后我们经常只是想到说它的大小。然后那我们去看的时候，这些东西看起来是死物，因为它是铜的，但是其实我们说上帝借着这些外殿的这些东西，其实它向我们显明奥秘。我说特别想跟大家去讲，我们说讲生命的奥秘。其实以色列人进圣殿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去参观吗？我们有时候去一些风景名胜的地方，就会哇，我去看看，听说他那个假山做得特别漂亮，哎呀，我听说那个园林他那个小溪搞得特别好，我们好好去看一看。以色列人进圣殿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他们进圣殿是为了什么？为了敬拜上帝。所以我们说从这里来讲的话，我们说其实当我们进圣殿的时候，你要看见一个生命的奥秘。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弟兄姊妹，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不是说活着就叫有生命，能运动就叫有生命？不是。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如果读圣经就知道，生命的本质叫做与神相交。阿们吧。与神相交才叫有生命。所以生命的本质是与神相交，不能与神相交就是死的。所以你注意，圣经当中讲到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圣经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然后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什么事情？上帝在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生气，然后亚当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或者圣经上面讲说叫做活的灵，叫做活的灵，就是他开始跟神有关系。如果亚当没有跟神有关系，他就是一个能活动的尘土。所以亚当犯罪堕落了以后，上帝就说你本是尘土，然后怎么样子啊？还要归于尘土。上帝说你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就必定什么？必定死。他们吃了那天，他们是不是马上躺倒在地七孔流血，然后浑身腐烂，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他们吃了那天看起来还活蹦乱跳，但上帝说你们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开始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断绝了。所以我们进圣殿是为了跟上帝有关系，圣殿是活人的殿。你就明白为什么外邦人只能停留在外邦人院，不许他们进去。为什么？因为你们只是仰慕耶和华，但是你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命，你进不去的，对吧？但是当你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的时候，你们就能进圣殿，你们就可以穿过外邦人院的那个门，进到圣殿当中，开始跟上帝相交。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这就是圣经上面向我们去显明。那我们就来去看一看，我们说关于生命的奥秘，我们从外殿当中去看看它向我们显明哪些生命的奥秘。其实生命的奥秘有很多，我们从外殿去看的时候，我说我们能看到几个，我们从这三个铜器分别去看。第一个，我们去看那个祭坛，我们去看那个祭坛。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祭坛，我们先把历代志下四章一节我们再读一遍。历代志下四章一节我们再来读。他又制造一座铜坛，长20肘，宽20肘，高10肘。就是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们有一个铜坛。这个铜坛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它长20肘，宽20肘，高10肘，其实是蛮大的一个铜坛。铜坛是用来干什么？是用来献祭的，对吧？是用来献祭的。那么铜坛上面要献的牛羊，其实它预表的是谁？
基督。
预表的是基督。所以我们再来读下面的这节经文，我们来读希伯来书9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然后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10章12和14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刚才讲了，你进圣殿是要得生命的奥秘，而我们在这里铜祭坛向我们显明一个什么？新生命的奥秘。我们在亚当里其实我们都死了， 我们在亚当里面生在罪的权势之下，生在死的权势之下。所以严格来讲的话，我跟大家去讲，我说我要跟大家去讲什么呢，就是我说严格来讲的话，当我们在亚当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回光返照。大家知道回光返照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明明快死了，但是突然他精神起来了，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有的，有，他突然精神起来，然后甚至他原来明病病殃殃的，然后现在他好像表现得很健康，然后我们说哎，他是好了吗？但有经验的人就会说不是不是，他这个回光返照可能就一两天的时间，马上他就要走了。其实我跟你讲，人的一生都是回光返照。为什么？因为你生的时候，这个人将来能活多少岁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取得多大的成就我们不知道，将来这个人会不是很有钱的一个人还是一个穷人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他一生出来我们就知道，知道什么？他一定会死，他一定会死，同意吧？所以鲁迅先生那时候讲过一个笑话，说有个家里面拜这个办生日宴，然后孩子百岁，其实就是百日的时候，然后请大家都来，然后大家都在那说恭喜的话，那个人说哎呀，将来这个孩子我看呐，天庭饱满呐，哎呀，将来肯定做大官，那个说咦，将来做财主，那个、说咦，我看这个孩子将来要读书读得好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有一个人讲了大实话，那个人对着这个孩子说，这孩子将来必死，然后呢就被赶走了。其实其他人说的都是面子话，都是不一定的，但这个人讲的是真实的确定的，什么事情？这个孩子必死，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既然你是必死的，所以其实人一直活在死的权下，这叫回光返照。你的一生不过都是在回光返照。所以从世界来讲的话，世上所有的宗教不过是让你的回光返照在某些阶段显得比较亮眼一点，仅此而已，同意吧？你做一个佛教徒，你做一个伊斯兰教徒，你做一个道教徒，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你比没有信仰的人要好，因为你有信仰的约束，对吧？但是它不能改变你必死的结局，你的一生不过是回光返照。但是我们再去看，为什么以色列进了圣殿，这个圣殿和所有其他宗教的庙宇都不相同，你一进圣殿就要有什么呢？就要有那个铜祭坛，对吧？就要有那个铜祭坛，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铜祭坛，就是这个铜祭坛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个铜祭坛就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是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耶稣将自己献上怎么样子啊？一次献上就让什么？就让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永远完全。耶稣基督一次献了永远的什么？赎罪祭。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改变是在祭坛这里，我们不再是回光返照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得了基督的赎罪，得了基督给我们的重生，这就是新生命的奥秘，阿们吧。如果你的罪不被赎掉，你永远得不到新生命。谁能赎你的罪？
耶稣基督。
除了耶稣还有没有第二个人呢？没有了。你看到有些人他被良心抓住，他说我原来做错了什么事情，我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他想用他一辈子赎罪，赎得了吗？赎不了。但是耶稣基督一次将自己献上，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就要我们这些人成圣，而且成圣，而且完全，而且直到永远，阿们吧。你得了一个永生的新生命，因为你的罪，耶稣基督在那个祭坛上面，在哪个地方啊？在格格他山的祭坛上面，那个十字架上面，帮你全部都赎清了，阿们吧。所以你就得了新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祭坛，你会大不相同。而且以色列人来到圣殿当中，上帝把祭坛放在这里，就让以色列人要去看见，要去知道一个什么事情，我们生命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我们今生的这些人每个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说祭坛它是定罪的地方还是赎罪的地方？赎罪的地方。所以你生命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最需要的是赎罪，你最需要的是赦免，阿们吧。这也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截然不同的地方，这也是福音和其他信仰截然不同的地方。所有的宗教为什么那么能控制人？包括在基督教里的法利赛人为什么那么能控制人？他们靠的是什么？定罪，我定你的罪，我定你的罪。但是福音靠的是什么？赎罪，赦免，你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所以法利赛人特别恨耶稣，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一旦知道说我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我在上帝面前都得了自由，法利赛人再也不能辖制我，同意吧？ 你那些偶像再也不能辖制我了，魔鬼你再也不能控告我了，你再也不能咒诅我了。阿们吧。厉害不厉害啊？厉害。所以哪里有基督教哪里就有心灵的自由。你就知道说有些东西它不是说你有一个什么好的一个矿山，你有好的资源你就能发展起来的，不是。你一定要有一颗自由的心才能发展起来，而这颗自由的心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所献的赎罪祭那里来的。你明白吗？所以没有基督教信仰不可能有自由的思想，也不可能有现代的社会，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个祭坛，是以色列人进到神的殿的时候，进到外殿的时候，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献祭。而且我们以前学过出埃及记，以色列人要献五个祭，对吧？燔祭、素祭，还有什么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他们燔祭就是火热的，要向上帝发热心；素祭就是我们真的是把我们初熟的麦子献给上帝；赎罪祭把我们的罪在基督里赎了；赎愆祭就是我们的过犯、我们罪愆都得以赦免，我们该赔偿的我们要赔偿；平安祭就是当我大得平安、大得喜乐的时候，我要到上帝面前去感恩。所以我整个生活都是围绕祭坛开始的，我是不同的。而这个祭坛它强调的是什么？赎罪、赦罪、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平安。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大不相同，弟兄姊妹。所以新生命的奥秘在哪里？在祭坛。你到祭坛那里，你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你就知道说我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我到耶和华的祭坛这里，我就知道说我在他里面大有平安。我到耶和华的祭坛这里，再也没有人能攻击。